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1日下午6点，北京时间3月22日早上6点。下面报告新闻。试图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外长们说，核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谈判短暂停留时期，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会面。他们说，谈判虽然在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呼吁伊朗做出他们所说的艰难决定，并表示他们不能签署一项不全面、无法持久和不能检验的协议。也门官员说，美国撤出在也门的所有驻军。一天前，自杀炸弹杀手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个清真寺至少杀死137人。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国军方的证实。目前在也门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驻扎着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美国无人机就是从这里起飞轰炸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目标。也门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哈迪总统星期六发表了自上个月逃离软禁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哈迪总统是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发表讲话的，他要求什叶派的胡塞反叛分子撤离他们占领的政府各部，并把部队撤出首都萨那，重新回到联合国主持的全国对话。哈迪还谴责了他所说的反对他的政变阴谋。俄罗斯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并不寻求与北约对抗。俄罗斯文传电讯社星期六报道说，针对这个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为各国驻莫斯科武官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然而，俄罗斯驻丹麦大使瓦宁星期六在日德兰邮报上发表评论说，如果丹麦加入北约的导弹防御体系的话，丹麦船只将会成为俄罗斯攻击的目标。瓦宁的话招致丹麦外长利泽高的愤怒回应，他说瓦宁的评论是不可接受的。瓦宁所说的任何人今后如果加入这个防御体系，就会成为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攻击目标，这实在是太过分了。美国驻丹麦大使吉夫德在推特上做出回应说，瓦宁的话不会激发信任，也不会对和平与稳定做出任何贡献。俄罗斯一年前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支持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陷入谷底。中国、日本和韩国星期六在首尔举行第7次外长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缓和因领土和历史争端造成的区域紧张局势。这是三国外长2012年4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谈。外长会议之前，三国官员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三国外长星期六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三国同意一旦方便就举行首脑峰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鼓励相互各方紧密合作，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增进相互间的信任和面向未来的合作。他希望外长会议将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机制。意大利南部贫困地区数万民众迎接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教宗在那里谈到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问题。教宗方济各对黑手党卡莫拉控制的那不勒斯市斯康皮亚贫民区的居民说，不作为正在盗走我们的尊严。像斯康皮亚这样的地方，一些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沦为为那不勒斯犯罪集团运送毒品或敲诈他人。教宗还呼吁犯罪集团成员放弃暴力和剥削，不要再让那不勒斯的母亲流泪。教宗之后在那不勒斯最著名的广场平民表决广场举行弥撒，他敦促那不勒斯平民坚决抵制那些剥削利用年轻人和穷人的犯罪组织。教宗与那不勒斯 波乔莱勒监狱的120名囚犯共进午餐。波乔莱勒监狱非常拥挤，因为2500名囚犯被关在原本容纳约1250人的空间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机场星期六早上全部正常开放。几个小时前，一名男子用杀虫剂和大刀袭击了那里的安全人员。据美联社报道，那名男子还携带了一个装有6颗土制燃烧弹的袋子，并找到了确定是来自烟雾弹的物质。有关当地说，当地警察局的一名警督向62岁的怀特开了3枪，子弹击中他的脸部、胸部和大腿。怀特星期五晚上在一家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一名当时在机场被怀特追赶的女安检人员也因手臂中弹住院治疗。新奥尔良市市长朗德里厄发表声明说，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安检人员、执法人员和机场官员迅速采取行动，制止了罪犯，保障了现场安全。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将在加尼访美期间讨论驻阿美军数量。美国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不稳定将影响美国稳步推进亚洲再平衡政策。在经济方面，美国是否应该加入亚投行在华盛顿引发争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于3月22到29号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高层官员说，在阿富汗总统加尼下周访美期间，奥巴马政府将与他讨论是否在阿富汗保留比原来计划更多的美军。奥巴马政府原计划在年底前将驻阿富汗的美军数量从近10000人减少到稍多于5500人，但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放缓原定的撤军速度。美国国务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费尔德曼表示，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正在考虑加尼总统几个星期前提出的灵活掌握撤军步伐的请求。加尼定于星期天抵达华盛顿。费尔德曼在加尼抵美前夕说，当然我们希望就加尼总统灵活撤军的请求进行一些讨论，但还没有就此问题做出任何决定。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与加尼总统就削减驻军数量问题通过几次电话，总统也获得了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建议。加尼和阿富汗代表团一行将在星期二访问白宫，他们在4天访美期间还将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会面。国家安全委员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高级主管艾格斯说，加尼的美国之行将重点关注美国与加尼总统领导下的阿富汗建设双边和战略伙伴关系。埃格斯说，加尼总统访美将开启美国和阿富汗关系的新篇章。他说，阿富汗新政府更加合作和致力于国家事务，正在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安全、加强经济、促进善政良治、尊重人权和打击腐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不稳定将影响美国稳步推进亚洲再平衡。与此同时，国会和军方官员都敦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为维护地区和平肩负更大的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3月18号星期三在众议院军委会作证时说，如果军费不稳定，军方可能难以持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依照我们提出的国防预算和做出的未来数年的预算安排， 我们能持续这一战略，但是在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之下，经费年年不稳定。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说的，我们这项战略将微微可及，断层将难以避免。
根据美国2011年制定的预算控制法，如果国会和总统不能就年度预算达成共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联邦政府预算将自动和强制性被削减。国防官员们一直在警告国会，这一措施将严重影响军方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人吉普森等议员说，由于美国财政吃紧，亚太盟友应该更多地肩负起安全责任。
的确，自从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就遇到了搭便车问题。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没有完全像他们在书面上承诺的那样肩负起责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试图重新解释宪法，以便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美国和日本官员也在修订国防合作指南。国防部长卡特对日本在新合作指南下将扮演的角色表示肯定。
这项合作指南在全球范围内都适用。日本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跟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价值。新指南能让日本以一个新的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上帮助我们，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中国政府批评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怂恿了一些亚洲国家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并指责日本政府重新解释宪法的行动威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相继表示将提出申请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之后，美国是否应该参加亚投行的问题也在华盛顿引起了辩论。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所持的态度，无论是在政策立场上或者采取的措施，都是错误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在小布什政府任内担任副国务卿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通过亚投行支持建设基础设施的财政，这对全球新兴经济体极为重要。美国原本可以利用亚投行的设立，在腐败、透明和治理等问题上协助亚投行发展，实现这个有意义的目标。可惜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佐利克还说，美国向盟友施压不要加入亚投行，但包括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的紧密盟友却可能因为他们对美国的忠诚而损失利益。他认为这些国家和其他亚太国家都可能在适当时机改变立场加入亚投行。美国政府多次表示，亚投行可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竞争，并对它的治理和环境标准及社会监督机制是否完善提出质疑。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希望任何国家在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时，能确保这个新机构有适当的治理方式。3月18日，新任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在上任后首次记者会上为英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做出解释。他说，英国希望通过加入亚投行来支持亚洲的基础设施发展，这对区域经济增长极为重要，英国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经验。伍百纳说，
The first way is because the UK has some quit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首先是因为英国在发展基础设施有相当的实务经验，其次是我们有国际和地区性金融机构的经验。例如欧洲投资银行就是另一个英国也是成员的金融机构，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那个经验提供给亚投行，并协助它成为各中的翘楚。
在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沙奇说，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英国自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不过对于任何有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推动与世界银行及其他区域机构一样的高标准极为重要。国际社会希望看到亚投行能够与现有的以高标准运行的国际体系相辅相成。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易明三月十六号在该中心发表的博客评论说，在英国表态之后，美国为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而精心建立的同盟正在逐渐瓦解。面对这个态势，华盛顿如今只有三个选择：一是持续对盟友施压，希望他们不要加入亚投行；二是自己也加入，而这也是他和大部分美国不具官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有的看法；三则是完全放手不管，也不去阻止盟友加入，让亚投行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生自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德国商报三月十九号见报的专访中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加入亚投行。他说，亚投行不会与世界银行竞争，中国会仿效其他国际机构的范例，例如环境、治理和采购标准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以高标准推进亚投行治理结构和营运政策制定。他说，三月三十一号是各国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期限，希望有意愿的国家在这个限期之前做出决定。他也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发展机构，它的大门始终向有兴趣的国家敞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中国。中国政府把2015年 GDP 增幅定在 7% 左右，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慢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面对债务比重过高、楼市泡沫化、制造业产能过剩、外国投资环境恶化等重重挑战，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是否会发生低于 3% 增长的硬着陆，还是在经济改革、调整结构和增长模式过程中顺利软着陆？华盛顿智库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一至二月份工业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8%，低于2014年的7.9%，为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增幅。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9%，低于去年15.7%的年增长率，是2001年以来最慢的扩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去年12月低1.2%，是过去10年来最慢的增速。中国经济增幅从2010年的10.4%逐年显著下降，去年仅为7.4%。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继续减弱，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上，把2015年的 GDP 增幅定为约7%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再次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走向的关注。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资深兼职教授皮特·鲍泰利认为，过去35年，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一直是错误的，总是低估了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取得成功的意志。他说，中国经济虽然在下滑，但不会发生硬着陆的情况。他举例说，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不像印度或巴西等国那样基础设施不足。中国有能力为大部分投资提供资金，创业者越来越有活力，服务业在 GDP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制造业。中国有一支相当有能力的公务员队伍，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在今后18至20个月内在经济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很好， 很多行业仍然有巨大的持续增长空间。
If you look at the track record over the last 35 years,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ey may climb.
看一看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历史，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能再次走出经济方面的困境。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整个经济，都不会发生硬着陆。在今后18至20个月，如果他们不在经济方面犯愚蠢的错误，中期的增长前景很好，他们能激发经济潜力的机会仍然相当强劲。
不过巴泰利也承认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巨大挑战，包括公司企业债务过高、地方政府举债过大、制造业产能过剩、针对外国企业的民族主义监管和调查、投资环境恶化、金融抑制还较严重、金融和房市扭曲严重、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员消极不作为，但其中最危险的是楼市的崩溃。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中心高级研究员威廉·威尔逊说，近年来中国的债务水平急剧攀升，从2007年至2014年，家庭和公司债务在 GDP 所占比重上升70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债务飙升110个百分点，如果包含政府债务，上升幅度为124个百分点。中国公司债务占 GDP 25%，地方政府债务截止到2013年中旬为 GDP 的30%。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2014年中旬，中国整体债务负担为 GDP 的282%，高于美国或德国。他说，世界从经济大萧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债务，而债台高筑正是中国经济必将要硬着陆的祸根。尽管经济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中国经济硬着陆将在何时发生，但硬着陆已经是既成事实。
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应对金融危机，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中国能否在管控危机的同时不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的下滑，这是问题所在。我认为不，他们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预测硬着陆。
威尔逊说，中国要避免硬着陆的选择所剩无几，而且为时已晚。如果他们3年前解决债务居高不下的问题，经济就可能软着陆。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总裁詹姆斯·多恩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众所周知，国企效率低下、房市泡沫化、产能过剩、金融抑制等等，但促成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是市场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根本不平衡。此外，中国还存在法治、私有财产保护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保护等诸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目前面临的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的硬着陆或软着陆，而是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以及人民同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增长放慢，而是缺少活得有价值的权利。经济增长显然重要，中国人从他们取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一切的取得是通过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经济自由化、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取得的。
多恩说，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未来要成功需要自由市场和思想，中国的经济才会软着陆。有观察人士指出，决定中国成败的最终因素在政治舞台而不是经济舞台，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大力反腐败的同时压制人民自由的空间令人担忧。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日关系。中日外交安全对话上周四开始，这是两国高层对话机制中断4年来的首次恢复，引发高度关注。研究日中关系的专家认为，这次会谈不会给陷于僵局的中日关系带来任何突破，两国关系正趋于全面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星期四在东京与日本官员举行中日安全对话和外交当局定期磋商。此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于3月6号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4点原则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同意 以对话协商方式讨论有关领土争议的不同主张，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中日高层官员魁违四年后首次谋面，能否打破中日两国目前的僵局，重启外交安全对话机制，能否避免两个激烈竞争的亚洲强国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日本研究室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博士。奥斯林博士，这次中日官员对话会不会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带来任何突破？
我看没有什么机会出现突破，两国官员几年不会面是不正常的，现在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他们首先得就双方存在的问题提出各自的立场，然后讨论可能解决的方案，但这次会谈不会有任何解决方案。
奥斯林博士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为《中日关系逐步升级为对抗》，文章以北京和东京2011年曾经重启安全对话机制，但第二年就发生了尖阁列岛、中国城钓鱼岛危机的事实，预示不能对这次重启双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前景过于乐观。奥斯林博士认为，中日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相互对立的激烈竞争将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领土和领海争议进一步火上浇油，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两国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两国都在寻求如何最大限度地边缘化对方。毫无疑问，北京的目标是减少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及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日本最近在安倍内阁领导下则试图采取迂回战略，希望构筑新的安全和政治关系来向中国施加压力。两国显然都认为对方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敌对关系。
其实就在中日重启外交安全对话的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就隔空交战，为重启停顿多年的对话机制投下阴影。
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人大闭幕记者会上敦促日本要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事到如今再故意把过去的历史当作焦点，对日中关系来说不具有建设性。谈到历史问题，奥斯林博士认为，安倍首相的确在日本的战争罪责方面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怀疑言论，引起中国、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警觉和担心。但他认为，安倍的言论也许代表了日本民意对多年来诚心谢罪却得不到理解和接受的反弹。
道歉涉及到双方，道歉方和接受道歉的另一方。20年前，1995年的村山谈话是明确而充分的道歉。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对此都不迟疑，实际上都重申了村山谈话。日本方面的理解是，他们已经明确而公开地道过歉了，但另一方，尤其是中国和韩国，并没有接受。
奥斯林博士强调，目前中日紧张关系的结症并非北京所说的历史问题，而是双方在政治、外交以及领土方面的激烈的利益竞争。他指出，过分强调历史问题只能模糊焦点，进一步挑起两国民意的激烈对抗。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车维德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北京沉溺于历史冤仇将错失改善两国关系的良机。
我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论和做法缺乏建设性。中日对话本着朝鲜看的态度是正确的，如果只是重复过去，仅仅是在历史问题上指责日本，那就不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劳莱斯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目前东亚的中日韩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纠缠在老一辈的恩怨中无法自拔，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星期六，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外交部长将举行暂停3年的外长会议。北京表示，中国将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的内容，决定中日韩首脑的会谈日期。 美国之音许波、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表示将和日本签署一项防务协议，这一举动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关注。印尼已经同意同中国签署一项防务协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东南亚记者站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印尼星期五宣布，在总统佐科维多多下星期访问东京并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谈期间，印尼将与日本签署一项不具约束力的防务协议。印尼官员说，这项协议将加强在军事技术、训练和维和行动方面的合作，这将极大提高两国现有的防务关系。目前的两军关系实质上仅限于交换军校学生，新协议还有可能包括情报共享。印尼与中国有着更为正式的军事关系，双方的协议具有约束力。印尼向中国购买过导弹和其他装备。维多多访问日本后，随即访问中国。印尼外交部发言人阿尔班纳沙·纳瑟尔说，在访问东京和北京期间，维多多总统都将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问题。
Of course, the issue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ill be discussed both in Japan and China. Because
当然，地区和平与稳定问题在访问日本和中国期间都将得到讨论，因为重要的是要确保本地区继续从稳定与和平中获益，因为这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日本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日中两国就东中国海的一组无人居住的小岛陷入争执，这组岛屿目前由日本控制。印尼从面积和人口上都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在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中立。纳瑟尔指出，印尼愿意在邻国和中国之间做调停人。
我们不是主权声索国，但我们致力于帮助确保各主权声索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互信。我们一直在推动谈判，特别是经由东盟的谈判。我认为在这方面显然有进展。中国和提出主权声索的东盟成员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在安倍首相领导下强化了安全政策，增加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菲越两国也跟着中国有领土纠纷。加强和印尼的军事关系将加强日本军火工业与韩国军事装备制造商竞争的能力。在国内，安倍还争取放松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措施。这部宪法是日本二战战败后由美国施加给日本的。不过，安倍的举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中国和朝鲜半岛造成极大的不安。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将于3月22号到29号考察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备工作。而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他们此行的焦点是张家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张家口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联合申办城市，人口有80万，距北京约3小时车程，预计将承办大多数滑雪比赛项目。北京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表示，一条连接京张两地的高速铁路已经开工。作为一座以出产煤、铁、水泥为主的工业城市，污染问题是张家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城市周边高耸的烟囱抬头可见。当地官员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把当地经济从污染严重的工业向更绿色的以旅游业为依托的经济转型。当地居民表示，当地的滑雪场希望冬奥会能够带来更多就业。52岁的村民富贵之说，
去雪场打工的人很多，他们用的工也很多，我们可以去打工，去酒店干服务什么的，带动经济。
带动了经济了，就带动经济。
要想申办成功，除了要解决污染问题以外，北京奥申委还要证明这里冬天有足够的雪。华北大部分地区冬季缺水严重，尽管冬季十分寒冷，但北京周边很少有雪。负责部分雪上项目的张家口 密院云顶滑雪场表示，这里冬季平均降雪量为0.63米，与法国夏蒙尼的9.6米和加拿大惠斯勒的11.9米相比相形见绌。但北京冬奥申委表示，他们相信到时候会有充足的雪。目前张家口正在为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做最后冲刺，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31日宣布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多个民间人权团体星期六下午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在今年38妇女节前夕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的5名筹备宣传防止公交性骚扰的女权人士。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包括性妇女协进会、国际特赦组织、职工盟妇女事务委员会等组织共50多人，3月21日下午2点，在西区警署集合游行到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3月6日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的韦婷婷、王曼、李婷婷、郑楚然和吴蓉蓉5名女权人士。据悉，这5位女权人士准备在38妇女前夕进行宣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纪念活动，但被当局刑事拘留，有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游行人士高举女权无罪、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他等标语，高叫反性骚扰有理等口号，谴责当局打压女权人士，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5位女权人士，并确保他们能在拘留期间得到所需要的医疗协助和会见律师和家人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因为20年前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行动纲领，但20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对女权似乎还是全面大倒退。我们其实很忧虑在中国大陆举行女权运动的公民的人身安全是否会得到保障。示威人士最后在中联办门前刺穿气球以表不满，并声称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中国超过90%遭受家暴的女性都对自己的经历难于启齿。这种集体性的沉默既可以归结于中国文化的压制，也源于法律的缺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3月初，大会发言人傅莹在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的首部反家暴法将在今年8月提交人大审议。这个消息对家暴的受害者和各女权组织而言，无疑是一种激励。然而，由于中国立法程序的不透明性，在法律正式出台之前，大众无从得知法律的具体内容。那么，这部法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中国妇女的权益，仍旧是一个问号。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的共同发起人冯源对美国之音说，反家暴法在中国的推进所遭遇的阻力还是很大的。这种阻力首先是中国社会对家暴行为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他说，
尤其是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施暴，好像自己周边也没有人什么有严重的暴力，好像就觉得这个问题不严重啊。那么其实在我们看来呢，这种态度恰恰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家庭暴力它之所以存续，它之所以让很多悲剧就是酿成，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自己不施暴那好像就没事了，而这种态度呢就造成了对暴力的漠视、对暴力的否认，甚至有时候呢对有一些暴力的容忍。
其次是立法者和决策者 对家暴行为的认知程度不够深入。
从我有限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正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基本原则上他们觉得应该是反对家庭暴力，但是在具体的就是到底要用多大的力度，在多大的范围上，就是综合的多机构的来干预这样的一些家暴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观点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
华盛顿反家暴权益组织 DC Safe 的工作人员杰西卡·崔斯曾在中国的湖南省教书，他说那个时候就有女学生向他倾诉遭遇家暴的经历，表达对中国家暴处理体系的无奈。他说
我找大人是 adults 英文的时候我记得有两个女生对我说她有家庭暴力的问题，可是不是对她的老公，对她的婆婆，所以他们有婆媳的问题，也是 physical violence， 也是 emotional abuse， 是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帮助，因为没有公司会帮他们，所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 social worker， 所以他们问我如果我在美国我可以获得帮助，如果我碰到这个问题，我说可以，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不一样，可是他们说在中国没有办法。
杰西卡介绍说，美国的许多非营利组织都和警方法院有合作，比如他所在的组织就在法院设有办公室，每周一到周五会有工作人员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帮助。他认为这种多机构的协同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他说
So I think even if the law is implemented in China, you know, there still needs to be someone to give victims information.
我认为即使中国出台了反家暴法，也需要有人来为家暴受害者们提供信息，告知他们所拥有的权利。有时候受害者到警察局求助，警察不会帮助他们，那么他们下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打电话给其他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杰西卡还谈到，相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美国的中国女性在遭遇家暴的时候很少求助，或者是忍耐多年后才会开始寻求帮助。他说
Most of the Chinese victims we would see are married, so they've been married for a number of years, often about 10 years before.
我们帮助的大部分华裔女性都是已经结婚多年的，有很多结婚约十年，这和美裔的受害者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美裔受害者都是没有结婚的，所以他们是处于约会暴力的情况。但是华裔受害者已经结婚多年，还有孩子。那么我们对华裔受害者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是否希望申请孩子的抚养。
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可谓根深蒂固，即使是漂洋过海再到西方的中国女性也难以立刻转变观念。中国反家暴法的出台或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遭遇家暴的女性撑起一把保护伞，而真正杜绝家暴行为的出现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再来关注雾霾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面临严峻的雾霾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那里的空气质量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那么它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呢？它的经验对中国是否有借鉴作用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卫的报道。
环保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闭幕而从中国公众的视野消失，相反，有关抗雾霾的讨论持续发酵，导致雾霾的元凶 PM2.5 在中国也继续成为热词。它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可以渗透到人的肺部和血管，损害人体健康。 PM2.5 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加州能源创新技术与政策有限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布希指出， 在北京 ，PM2.5 的主要污染源是煤炭燃烧。他说，虽然很多燃烧煤炭的工厂不在北京，但是污染物会从其他地区吹到北京，而加州洛杉矶的污染情况则不同。布希说
，In Los Angeles, transportation, you know, for both people getting to and from work or to school, and
在洛杉矶，承载人们上下班和运送货物的交通运输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科罗拉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合作研究所专家欧文·库珀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洛杉矶的雾霾同样非常严重，主要原因是机动车尾气排放所造成的对流层臭氧污染。他说
，And back in the 1960s and 70s, before cars had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 emissions that came out of automobiles were essentially unregulated.
早在1960和1970年代。汽车还没有尾气净化装置之前，汽车尾气排放基本上没有调控。四十年前，汽车尾气中的粒状污染物是现代汽车尾气中大约100倍。如今，汽车尾气要清洁很多，因此，洛杉矶的空气污染问题主要通过净化汽车尾气得到缓解。
尽管洛杉矶和中国的雾霾污染源不同，但是加州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雾霾的经验仍然值得参考。布希认为，加州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First, they put strong policies in place that required controls on pollution.
首先，州政府把严格的政策与灵活的反馈机制相结合，出台了控制污染的硬性政策。其次，它建立了强有力的执行结构，为确保人们遵守规则，设立了合理的惩罚制度。再者，州政府创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基金会，帮助民众认识空气污染问题，同时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数据收集系统，以便追踪污染状况，了解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哪些措施是无效的。
布希补充说，加州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期目标，在环境政策和技术方面不断创新，从而使空气质量稳步改善。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落在后面，反而更加强劲地向前发展。在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上，一些专家敦促中国政府赋予中国环保部像美国环保局那样的执法权，并且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加强环境执法。另外一些专家则主张从技术层面入手。库珀说
：“Scientifically, the main thing to do.” Or what we c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is the emissions that you can cut quickly and cheaply.
从技术手段来说，主要需要做的也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就是降低可以快速并低成本削减的污染物排放。而降低污染物排放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清洁发电厂。
此外，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称，该校副教授崔毅率领的研发团队研制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空气过滤技术，可以用来改进面罩和纱窗，甚至可以用来清洗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在过滤 PM2.5 和抗雾霾方面是一个可喜的技术创新。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执法与守法保障办公室第一副助理局长拉里·斯塔菲尔德补充说，中国方面也在开始与美国环保局合作，学习美国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他说
We've had study tours where about 20 directors or deputy director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 think we had 16 provinces represented.
去年我们接待了来自中国大约16个省的20位环保官员，我们和他们会面，彼此分享信息。我们解释了美国的处罚条例，介绍了美国环保局与下属部门以及各州环保部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访问团还前往美国环保局在芝加哥的分部参观。我们向中方展示了一些法庭的案例，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如何提起并展开诉讼的。之后，我们还深入讨论了新型的环保技术。
除此之外，斯塔菲尔德还提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促进公众参与改善环境现状的有力途径。以上是美国之音费丽莎和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家在中国市场很活跃的国际知名软件公司被揭露同俄罗斯安全机构密切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详细报道。
彭博新闻社最近报道说，
总部在莫斯科的卡巴斯基实验室同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密切合作。报道引述多名已经离职和在职的员工的话说，这家杀毒软件公司2012年放弃了上市计划，并停止了同一家美国投资公司的合作。在这之后，公司的多名高级管理人员离职。与俄罗斯军方和安全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随后进入公司，占据了这些职位。公司主管法律和安全的副总裁切库诺夫过去曾任职科格勃，他主要负责同俄罗斯安全机构的联络。公司网页上也找不到他的个人简历。他手下的十名专业人士有权进入公司的所有资料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其他的机构提供帮助。利用公司的4亿个顾客的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还积极帮助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从事案件的调查。专家们也同样能够确认和辨认出卡巴斯基杀毒软件使用者的身份。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卡巴斯基每个星期都要同切库诺夫以及包括安全机构特工在内的其他人士共同去洗桑拿，彼此交流。而卡巴斯基本人过去也曾经在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工作过。卡巴斯基称有关的报道凭空捏造，公开撒谎。他说，俄罗斯有关机构无法利用公司的资料知道软件使用者的身份，那些同他洗桑拿的人仅是朋友。但他同时表示，必须找到泄露公司内部信息的坏蛋。卡巴斯基实验室的新闻处说，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客户资料转交给包括情报机构在内的有关部门。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公司业务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的任务就是公正地向客户提供信息安全服务。卡巴斯基实验室在中国也有众多的业务，而且至关重要，因此十分重视中国市场。这家公司在2003年进入中国，并在大陆和香港设有研发机构和代表处。卡巴斯基本人2009年还被中国政府授予友谊勋章。但俄罗斯媒体去年8月报道，中国当局宣布卡巴斯基实验室同美国的塞门铁克等软件安全公司都被禁止列入到中国政府的采购清单上。中国政府的软件供应商都应该是本土公司。俄罗斯随后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做出反应。俄罗斯通讯部部长尼基弗罗夫表示，俄罗斯反对外国伙伴限制俄罗斯软件产品出口的做法，俄方对此非常关注和重视，并同中方交涉。卡巴斯基说，事情并非如同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虽然中国政府部门被禁止采购卡巴斯基的安全软件，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大型企业和个人仍能购买卡巴斯基的产品，公司已同中国当局沟通。俄罗斯网络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大企业要想在俄罗斯生存，必须同政府搞好关系，卡巴斯基实验室更不例外。布里沙科夫说，如果涉及到通讯公司，特别是拥有一些重要产品的公司，他们完全有可能同安全机构合作，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公司在执行安全机构下达的指令。他们在一些情况下必须要同当局合作，比如网络公司会按照安全机构的要求，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理由关闭反对派的网站，或是向当局提供这些反对派网站的一些资料。卡巴斯基实验室也可能为当局收集或是按照要求转交一些资料，但他们未必会专门从事间谍活动。新媒体分析人士扎苏尔斯基说，卡巴斯基实验室不太可能像间谍那样作为一个部门为俄罗斯的安全机构收集情报，因为那样将严重损害公司的形象，影响生意和利润。安全情报专家萨尔塔托夫说，卡巴斯基的许多安全软件也销售到美国市场，如果利用这些软件收集情报，会很快被美国的众多软件专家发现。他说，尽管美国的一些安全软件公司也同当局合作，但两者的区别是美国公司比卡巴斯基实验室更加透明。分析人士布里沙科夫说，他多年前曾使用过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效果不错。卡巴斯基在俄罗斯也占据很大的市场， 但许多普通顾客并不知道卡巴斯基的背景。布里沙科夫说，尽管俄罗斯社会都很容易轻信阴谋论，但是大多数卡巴斯基的顾客并不知道他们的资料可能会被收集。即使这些顾客真的被告知有这种风险，许多人并不在乎。对依赖石油和原材料生存的俄罗斯来说，卡巴斯基实验室是屈指可数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被当作俄罗斯的骄傲。但是在俄罗斯国内反美和反西方情绪日益高涨的气氛下，卡巴斯基实验室也似乎凑上来火上浇油。这家公司在二月份发表报告，指控美国找到一种办法，能把监视和破坏性工具永久植入到电脑和硬盘中，受害对象主要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但媒体报道说，卡巴斯基的报告干脆不提俄罗斯针对北约以及东欧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电脑和网络发动的攻击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试图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外长们说，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但是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谈判暂停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会面。他们说，谈判虽然在关键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在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也门官员说，美国撤出在也门的所有驻军。一天前，自杀炸弹杀手在反叛分子控制的首都萨那的两个清真寺至少杀死137人。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军方面的证实。目前在也门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驻扎着大约100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美国无人机就是从这里起飞，轰炸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目标。也门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哈迪总统星期六发表了自上个月逃出软禁后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俄罗斯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并不寻求与北约对抗。俄罗斯文传电讯社星期六报道说，针对这个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为各国驻莫斯科武官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然而，俄罗斯驻丹麦大使瓦宁星期六在日德兰邮报上发表评论说，如果丹麦加入北约的导弹防御体系的话，丹麦船只将成为俄罗斯攻击的目标。瓦宁的话招致丹麦外长的愤怒回应。日本、中国和韩国星期六在首尔举行第七次外长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缓和因领土和历史争端造成的区域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鼓励相关各方紧密合作，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增进相互间的信任，并且面向未来的合作。他希望外长会议将进一步加强三边合作机制。意大利南部贫困地区数万名民众迎接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教宗在那里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和腐败问题。教宗对黑手党卡莫拉控制的那不勒斯市斯康皮亚贫民区的居民说，不作为正在盗走我们的尊严。像斯康皮亚这样一些地区，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沦为为那不勒斯犯罪集团运送毒品或敲诈他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机场星期六早上全部正常开放。就在几个小时前，一名男子用杀虫剂和大刀袭击了那里的安检人员。据美联社报道，那名男子还携带了一个装有6颗土制燃烧弹的袋子，并找到了确定来自烟雾弹的物质。新奥尔良市市长表彰有关人员。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